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使神愤恨的三种行为。因为在过去的礼拜三是一个赎罪日，那明天晚上开始是所谓的祝棚节，祝棚节是很高兴很快乐的。那赎罪日是一个很严肃的，是你要面对你自己的罪，你要向上帝忏悔，你在所行的事情上有得罪他的地方呢，那赎罪日你就要好好的交代。那么我们在平常说愿你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么他们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他们认为一直到祝棚节结束之后，你的名字还可以写在生命册上，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就是一个 grace extension， 这是一个恩典的延续。在这个恩典的延续过程当中呢，我今天特别有感动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看起来好严肃啊，但是呢，这也就是在赎罪日跟祝棚节之间，在这个之间呢，我想说这个也是神的一个感动，因为这篇的道大概在大半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问神说什么时候要来讲这一篇的道。本来今天不是我讲，本来今天是 Frank， 就他上个礼拜呢是跟我讲说他今天有事不能来，所以临时跟我换了，所以我就在想说主啊，我到底要讲什么。后来呢我就想说我准备了这一篇的道，这篇道有一点严肃，但却是很好的，就延续了我们前几天赎罪日的信息，又正好在祝棚节快乐之前，所以我想说那今天就是 God's timing，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在赎罪日向神悔改求饶恕呢？那我们现在是新约的，难道我们还要去注意以色列人的节期吗？这常常有人问我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在新约了吗？为什么要去注意那个呢？那么答案很简单，答案就是在利未记23章，从第一节第二节去读的话，你会发觉到他说以下所叙述的不是犹太人的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所以你就知道当神他这样子宣告的时候，他是说这是我的节期，不是单单给以色列的节期。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以色列的节期，但你就要特别小心。我们知道保罗跟耶稣基督他在新约的时候呢，他改变了这个对旧约的理解，这个事情是你必须要清楚知道。最简单的就是吃这个东西，对不对？他们在利未记11章，洁净的动物跟不洁净的动物是分得清清楚楚的。那么，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我们今天都可以吃了。就拿我们华人最喜欢吃的猪肉，有人不吃猪肉吗？有一些人不吃了，但是呢，这个在神的新约的角度里面，他说这些就可以吃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知道，有人说圣经是不能改变的，这句话 yes and no 是又不是。能改变的是只有新约改变，新约不改变的还是没有变，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分辨的很清楚。大家跟我说一次，新约改变的，旧约就可以不守，新约没有改变的，我们还要遵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既然赎罪日 是耶和华的节期。也就是说，神按照他命定的时刻，他在这个时刻，他希望属神的子民向他认罪悔改。当然赎罪日那一天有一件大事情发生，就是大祭司，你去看利未记十六章的时候，大祭司他一个人进进出出，一个人进进出出至圣所跟圣所，他一个人哦，没有第二个人帮助他。所以按照他们的 tradition， 他们的传统，这个大祭司起码要在洗桌盆，要按照我们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他造了一个好大的一个铜海，下面有四头牛驮着，你们可能都没见过，那个铜海很大，他跳进去洗浴换衣服才能够进圣所。所以他进圣所出圣所，进圣所出圣所，总共几次？起码三次。一个人他为了全以色列民，他要怎么样？他要向上帝赎罪。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大祭司是预表谁？主耶稣基督。哦，感谢主哈！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旧约的这些的礼仪，我们今天要不要守？不要守了。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旧约有没有被更改？有被更改。被谁改？被新约改。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再去宰牛宰羊 ，OK， 没有再去寻那个血洒在祭坛旁边，有没有这样的？没有了。我们现在都是以耶稣基督作为完美的祭物 ，Amen。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宣告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就不需要真的拿一盆血洒在我们教会的周围，洒在我们祭坛的旁边，哎，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现在祭司是有吩咐的 ，You declare， 这个吩咐就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那你要知道，这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挺大的。但不能说那我们旧约就不要读了，我们旧约就不管了。哎，这个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儿。那新约改的旧约不守，新约没改的照样要遵守。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是一个 rule of thumb， 一个很简单粗略的原则，是这个样子。了解了哈。因为我们有一些新约的信徒，他们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神学，说啊，旧约就不要看啊，不要管啊，那这样子的看法是很危险的。耶和华的节期你必须要注意，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赎罪日呢，我是希望大家，也没有说 require， 我没有说你们要求你们一定要怎样，因为你自己可以过赎罪日，你如果愿意的话，刻苦己心。所以我们那天呢，我有24小时禁食啊，我真的禁食了。不是为了禁食而禁食，是禁食来怎么样？来认罪悔改。了解这个意思吗？禁食是一个手段，要来克制你的肉身的需要，包括你心灵上面的一些的欲望，在那一天当中你暂时放下来，你专心面对上帝。上帝，过去一年当中我犯了这个罪，我犯了这个罪，我没有做好什么东西，你交代我了，我没有做，我还没有饶恕等等的。那你要跟上帝交代，那这就是赎罪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上帝就是一年当中就规定了这么一天，然后呢，大祭司就为你赎罪。所以呢，那一天当中什么工作不能做？大家站在什么？站在圣殿的旁边，大家就站在那里，就看大祭司一个人进进出出，一个人进进出出。了解这个意思吗？表示我们的赎罪是大祭司一个人代赎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了解这个意思吗？没有人可以帮他，全部都站在外面， 然后呢，因为耶路撒冷在圣殿的时候，旁边的因为旁边就比较高，可以看得见，你看见大祭司这样进进出出，这就是我们神他的设计。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看旧约的时候，你要抓住他的 spirit， 他的精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在礼仪方面不必去守了，但是在精神方面，你要 catch， 你要抓住上帝在告诉你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用查经了。不然的话，今天很多人就说，那我不要读旧约，我只要读新约就好了。那这个你要小心，旧约里面比新约隐藏的信息跟宝藏是多的不得了，我们现在能够明白的只是少数一点点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大家打开生命记29章13节，在这个地方呢，生命记28、29章呢，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一个上帝祝福的源头，也是上帝咒诅的源头。他的原则很简单，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那这个原则一直到今天还是 不变的。我们今天是按着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进入了他的应许。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从前是立约之外的，哎，如今透过耶稣基督就进入到所有上帝给以色列宝贵的应许。那我们就好像是一个野橄榄，就接上了，就把他的福气，把神诸约当中的应许就接过来了。这是我们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接过来之后，那么是不是我们当他的子民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呢？就可以不管上帝在生命记里面对他的子民当时候的呼天抢地的警告呢？这是我们伟大的先知摩西，他在他过世之前写下生命记，他在这边讲的，你会发觉到他真的是神使用的先知，他讲话写下来的是神透过他的嘴巴讲出来的。你待会读的时候你会读到这个意思，好像摩西讲话的时候就代表上帝。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那我们先停在这边，十三节一开始他要照他，这个他是指上帝，就他说的 OK。 今天要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不是他的子民了？是。他是不是你的神我的神？是。好，第十四节，来，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啊，了解了哈，这包括哪里？包括我们今天的人。他这个一个不在我们当中的，他也跟我们立约，明白他的意思吗？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后裔啊，还没生下来，在我们当中我也跟他们立约。十六节，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一起来，来，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 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出苦菜和菌藤来。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那弟兄姐妹，曾经有人问我，他说他感觉啊，上帝好像对世界上还没信耶稣的人比较容忍，他好像对神的子民哦比较严厉，因为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对不对？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讲到这些话。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因为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一生当中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将来的刑罚是什么呢？是永恒的在地狱火湖里面。了解 我的意思吗？那么所以神一直容忍，只要我们基督徒还在为某一些人祷告，说这个人还没信耶稣，求主给他机会，你说上帝会不会给这个还没信耶稣的人机会？会不会？会。会。为什么？因为一个永恒当中的刑罚是没有办法 reverse， 是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翻过来的，没有办法翻案的。所以神就一直容忍恶人，直到如今，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或者是说上帝的旨意向上帝求呼求，对神才会怎么样，才把他翻转。这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权柄，我们教会要使用，教会要关切时事，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的权柄交给了教会，所以世界上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上帝在看教会。我亲爱的心腹啊，你在做什么？你对这件事情你的看法做法是什么？有些人说，那上帝好像都没有作为啊，那上帝他自己独行其事，他做就好了嘛。可是你要知道，现在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讲，他说教会有权柄嘛，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所以上帝把权柄交给教会，他在看教会在干什么，但也同时在看教会，也在试炼教会，让教会经历这件事情，看他会不会长大。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在看我们如何的在各样的事情试炼当中成长。他在看我们教会有没有人向他呼求，有没有人在祷告要改变这一切。他来看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是容忍罪恶呢，还是你很痛恨罪恶，还是你 compromise， 你妥协了？这是我所认识的上帝，他不会立刻刑罚我们，但是他要看你我的反应是什么。今天他在看教会的反应是什么，真的， 我们上个礼拜天我已经跟大家分享，我那天早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上帝耶稣基督一张给他，是耶稣基督他在伤心，因为他在教会的门外叩门，教会不开，所以那天早上呢，我就看见耶稣很伤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加州州长这个罢免大概不会成功，因为教会没有开门，教会只管他自己要管的事情。因为他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认为只相信他们认为是对的，这是我上个礼拜将醒未醒之前做了这个梦。 They only believe what they believe， 他们自己选择他们要相信什么他就相信什么，然后其他的他就不管了。这就是现在教会的光景，但是耶稣很伤心。所以我上个礼拜一讲到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是那一天早上特别曾跟我讲，因为教会不开门，教会不理会耶稣的敲门，他一直在敲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对他的子民有三个很重要的要求，这三个行为是他很愤怒的，他很愤恨的。如果说我们基督徒不知道的话，那么就是教会牧师的责任。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是带着一个严肃敬畏神的心态，我们来读这一段。那这一段我说有信徒三种行为会导致神的愤怒，那你可能读过去以后呢，你可能就没有说很留心他在讲什么。那我们先要知道申命记二十九章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如果有人悖逆的话，他就有可能失去神的祝福，非但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反而得到咒诅。那我们今天新约神学一个我个人认为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约的神学观念，就是说我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也不用担心上帝会照他的应许照他的话让我得救，我到天国去做个扫地都 OK， 只要不要让我下地狱就好了。你们有没有经过这样子的思虑啊？在我信主快四十年的过程当中，这种事情反反复复在我里面不知道转过多少次。因为这个以后再说吧。但是在这个地方，申命记讲到说，特别在二十节，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你要知道，当神借着摩西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很认真的。他是很认真的。你要知道，摩西写完这句话之后，以色列经历了多少从士师、扫罗王建国、大卫王，然后分裂南北两个国家。那么这一些的国家当中，神这一句话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写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这些是记在圣经上面，正是要警戒我们末世的人。我再说一次，这些是记在圣经上面，就是要警戒我们在末世的人。你不要以为上帝拯救你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了，他们开始在那边拜偶像，开始在那边行淫乱，开始在那边争闹没水喝，上帝就给他们刑罚，他 说祭在这件事情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 我要再三的讲，你对于神他的计划他的布局他是不改变的，神在这一点上面没有改变。耶稣也讲同样的话，耶稣没有改变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没有改变。他说当我再来的时候要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他没有说要按着你有没有信我的人来审判，没有，他按你的行为，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对于申命记二十八、二十九章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是所有祝福跟咒诅的源头。使人得福的是神，使人得咒诅的也是神。Okay, 我们对神的观念你要也很清清楚楚，他是慈爱的，他要祝福给你，但是你不听从，你悖逆的话，你就得到咒诅了。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就在讲这一些的事情。第二点，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的标准更高。他说：“你要爱他，就会遵守他的命令。爱神跟爱人是超越律法规定的。你要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他说 ：‘OK， 你可以进来，你可以进天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敬拜赞美，我们去爱神。但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要去爱人。”你说爱神比较容易，这样真的爱神真的比较容易，因为他看不见，但是爱人就那个功夫就不太好练，因为人总是有一些情绪在，有些时候呢你会故意忘记，有些时候呢你情绪超越了理性，你就会有一些的事端事故会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悔改。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来集中我们的看见，就是说哪三种行为导致上帝的愤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第一个是偏离神转去侍奉别的神。那我们会想说我们今天不会去拜偶像啦，以前我可能会拜，以前我可能不知道，随着我们的家里的长辈，那我就去那边拜啊，那我就去那边拜啊，我好像就跟着爸爸妈妈就去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你信了耶稣之后呢，神赦免了你，好，感谢主。但是我们今天的偶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偶像就是媒体的偶像。我们这次大选也好，我们就是疫苗也好，就我们看见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有些人只看主流媒体，所以他们就主流媒体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圣经上有一句话，愚顽的人什么话都信。对不起，这句话千万不要跟他们讲。但是有一个人天天在帮你洗脑的时候，你会不会相信？会相信。这就是广告，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台湾有个广告叫乖乖，每天放那个广告歌你出去就要去吃乖乖，然后他画那个卡通画得很漂亮，然后呢你被洗脑，这个洗脑不是一天一次，是一天好几次。请问有一天你想吃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吃乖乖啊？会啊，因为你被洗脑了嘛，因为你被他所有正面的形象吃了变乖乖，然后你就这个名字取得真好，这个爸爸妈妈要乖乖，哎呀，你吃乖乖就乖乖，哇，太棒了，这个多好啊！那么他就应用了这一些广告的洗脑，你就无形当中在你的心目当中成了一个小偶像，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了解吗？ 你自然就会去买。那他们广告，他广告费打拼命打花钱啊，但是呢整个的那个产品就疯起来了，就疯狂起来了。这就是广告啊，广告在制造一个偶像啊，让你喜欢啊。对不起，我讲话可能比较直啊，可是这就是广告的真相，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花钱嘛，你钱搭下去了，请一个帅哥，请一个美女哈，来帮你做广告，是吧？大家看的是那个帅哥，然后说嗯，这个产品应该不错。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将来的敌基督也是这样的。OK，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将来的敌基督很厉害，他花钱请所有各大的媒体，你要跟我讲好的东西，你我的故事呢，你要从一个最美好的角度给我讲出来，我就付你多少钱。Hello， 现在的政治人物要参选一样啊，某某人好棒啊。哦，他在这边呢做了一个 case， 怎么样了？帮助很多人，很多人都很高兴啊！哎，我们要找几个见证人，那见证人可能都可以用买的。了解我在讲什么？制造形象，我们有这种形象制造专家，常常可以做假，但是这个假带出来的果效是很大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要去打击对方，就抹黑对方呗。喽，我们川普总统最会被抹黑了，对不对？有多少什么？哎呀，三十几年前跟这个女人发生过关系，我现在站出来了哦。他对那个 Judge Kavanaugh 就是搞这个事情，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
记得。
那你说这种事情？只要有这么一点风吹草动，然后几家新闻这样报一报，你说对他有没有声誉上很大的打击？有没有？有，他在制造一个偶像。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属神的人要有智慧。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偶像，你跟我要知道仇敌他的手段方法是什么？你不要踏进去，弟兄姐妹，你不要踏进去。现在打疫苗的，他隐瞒很多的事情，让你以为疫苗很安全，所以你去打了。Hello， 我有没有在讲真话？你知道打疫苗以后多少人有不良的反应？
太多了。
太多了。我们上次Juliana发了那个 ABC 那个报道。我们上去一看，我真的去看了，我看得很仔细耶，没有一个报道他要说没有打疫苗然后这个死在 COVID-19， 我没看到一个，一个都没看到。我看到的都是说打了疫苗也有不良反应的，对，适得其反。 那你说这些媒体有没有报道？没有报道。他们在制造一个什么偶像？疫苗很安全。制造什么偶像？没打疫苗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打疫苗，所以病毒一直存在，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跟我是不是要有智慧？这个是不是制造偶像？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偶像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你会导致人怎么样偏离了事实，这个也就是一个说谎假见证。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重要重视的。你是一个与神立约的子民，你对这些事情你要明白，同时你不可以去作假，取代了耶稣基督在你我心目当中的地位。如果你也说 OK， 反正呢这个人给我100万，然后我只要写一个昧着良心的故事，你做不做？这就是基督徒要面对的挑战。我们今天在看电动玩具， 你去玩玩久了，哇，你花的时间比花在耶稣身上还多，那么他就变成你的偶像。原谅我这么说，你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你一天花在电脑电玩的这个身上，这个偶这个时间有多少？他有没有成为你的偶像呢？你自己要回答。你一天当中你打开圣经读神的话有多少？你要去，不要自我去省察，不要把手机网络变成你我的偶像。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讲得很实在。赌博、毒品、淫乱、贪图名利地位、自大不受管教，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偶像有这么多，你要真的，有些人当然偶像是我的孩子啊，我的配偶啊。现在比较少人把爸爸妈妈当偶像了、啊，或者是某个政治人物、某个政治明星啊。我盼望我们心里面所思想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上帝很愤怒的就是说，嘿，你是我的心腹，哎，你怎么心里面老是去想别人呢、啊？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但是上帝很生气啊，了解了吗？你已经聘你为妻归我了，怎么你的心里面还是想别人呢、啊？讲白的就是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不要有另外的偶像， Amen， 阿弥陀佛，我们不要有另外的偶像，我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唯一的爱， The first love， 起初的爱，唯一的爱，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Amen。 第二个他说有恶，就是 bitterness 跟 root， 有恶根生出苦菜，可能是苦胆，也可能是 OP 这个那个鸦片毒品，和菌城就是苦毒咒诅。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讲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肢体的互动，这是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肢体的互动。他说恐怕我们有这个恶根生出苦菜苦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徒被这个世界玷污了，对神不圣洁，产生了不幸的恶性。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每天被媒体这样轰炸，不实的新闻，不实的消息，谣言满天飞，你可能跟着就生出一些苦毒，对不对？你知道在前一阵子我们 CNN， 伟大的 CNN，自从川普总统当上总统，没有一天不骂川普的，每一天都在骂，每一天哦，没有一天不骂哦，这是很邪恶的事情。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这个新闻报道，它偏向某一方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完全偏掉了，它根本没有所谓的公正的报道。所以 CNN 看都不要看。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CNN、MSNBC， 我告诉你 ，ABC、NBC 大概也差不多。唯一能看大概只有 Fox， 其他的都已经真的不行了，因为他们所报道的事情太偏差了。我们今天都是有分辨能力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背后的动机就是叫你一提到川普就恨他。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Hello， 他的目的就是要抹黑一个人，从头黑到底。他所干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好事。我要告诉你， 以前马英九在台湾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被黑黑黑黑黑黑到底，所以以至于人一提到说，哎呀，马英九，哎呀，无能。那你现在谈到川普，哦，川普绝对不能够让他当选，为什么？不知道，大家都这么说，你知道吗？那你这个就是苦读出来了 ，the bitterness， 你是被骗出来的。我不是说你们啦，我是说一般大众是被骗出来的。他让你以为是这样，就是像他说，疫苗很 safe 啊，我没听到什么人报道疫苗打疫苗还会死人啊，没听过、欸。没听过不表示没发生，是因为很多东西都被 censor 掉了，都被屏蔽掉了。你去看那个 verse VARES， 他报道那一些疫苗后的后遗症的，从去年12月到现在，我前面7月份去查的时候是13000多人死亡了，这个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去报上去，因为那是自愿报道，你知道媒体有在讲吗？根本不讲的，他好像说一切都是粉饰太平，形势一片大好，然后又开始怪你们还没有打疫苗，你们都是因为你们现在这个在医院里面的都是没打疫苗的。你要知道我特别有一天去看的 CNN， 他就是这样讲的，然后你就说 What？ 所以我们这些反对打疫苗的，我们现在都变成被攻击的对象，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你不要说这件事情跟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很快的哦，原来有不打疫苗的很多都是基督徒啊！你说这个矛头会不会指向基督徒？会不会？会啊！所以你要开始准备了，要 wake up！ 我们不能够像那一些的人这么样子的恶劣，但我们要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来，我们有我们的道德，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我们要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我们不屑跟他们做同样犯罪的行为，但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就是我一直要跟大家讲的，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我们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所以这苦读希伯来书12章14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当我们中间你的情绪被挑乱起来的时候，当你里面有一些苦毒苦胆，你可能被世界污染了，要小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劝，就是下面哈，希伯来书3章12到14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他为什么要讲坚持到底？就是有人没有坚持到底，为什么？因为他离开了，心里刚硬。所以我们自己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劝勉。就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啊，被媒体这样疲劳轰炸，啊，这想法是这样，哎呀，那个想法是这样。我们前一阵子跟我们以前的朋友吃饭，谈一谈，他说：“哈，你们没有打疫苗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做牧师的不是都打了吗？”我说：“谁做的？”他说：“你不打疫苗不害怕？”我说：“该害怕的是你们吧，不是吗？”我说，不打疫苗是罪吗？ Hello，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神学上的讨论 ，OK， 但是他很惊讶的看着我，他就想说，糟了，我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曾经住在我们家里面住了好几年，啊，不打。哇！但是我只能稍微提一下，我们不要被迷惑，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只好跟他讲一些我所知道的信息。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被说，因为 CNN 他们讲说这个叫做阴谋论，你听过阴谋论吗？他说啊，你们这些都是阴谋论。一句话阴谋论就把你全部给套上了一个啊，叫什么 put a tag 啊，就挂上了一个名号，你们都是阴谋论啊，没有那么坏啊，没有那么糟糕啊，啊，大选大家都说没事啊，很正常啊，很公正啊，怎么只有你们在讲不公正啊？那你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我们就不得不说那个媒体洗脑的功夫有够厉害，对不对？了解吗？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启示录讲说全世界人会稀奇跟从那个比基督啊？你知道，好厉害啊！我在想说，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稀奇跟从耶稣基督，多好啊！但是他们去跟着敌基督了。Hello， 你现在已经看到媒体的力量，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Google 啦、YouTube 啦、Facebook， 他们只要把你这些东西屏蔽、屏蔽、屏蔽，还有那个 Twitter 把那些东西通通屏蔽，把川普的 account 关掉，你能奈我如何？哎，这就是恶人在做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苦胆恶根这些东西是受到世界的污染，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警醒，
阿们，
不要在肢体当中造成冲突，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教会像我这样的牧师敢讲这种事情的实在不多，我真的讲实在不多。我们在跟很多的牧师在谈的时候，有一些牧师根本不敢讲，他怕一讲就分裂。我说我早就讲了，你要是没办法接受早就走了。我这个人就是不受威胁的那种，我也听说牧师如果你讲这个我就离开，我就说如果在我教会那请你这个大门开着。陈仲辉牧师讲说，我们东这个爱修教会的很重要的就是信徒用脚投票，你要是不同意，他说这就是爱修教会的特色。就是这样，你要是同意，这个是出于神的，你欢迎留下来，我们一起来追求上帝。你要是不同意，那不要威胁牧师。这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特色，我们教会是牧师智慧，臣也是因为牧师，拜也是因为牧师，但牧师不受长老执事会的控制。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牧师他很受限制，长老执事会是说你不可以讲这个，牧师就不敢讲啊，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感谢我们教会是牧师智慧，牧师一个人说了算。那你说牧师谁监管？我告诉你，陈仲辉监管我，就是这个样。了解吗？我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东湾教会曾经有好过好几次，我们有人跑去报告陈仲辉说啊，这个牧师怎样，这个牧师怎样，陈仲辉牧师。还有其他的牧师都有处理过，所以你放心， 我是很注意这方面的事情的。第三点，心里玩梗，心里玩梗，照着自己的心意，不按照神的旨意，就是心里悖逆玩梗，轻视神的话和警告，放肆了心中的罪恶念头，而且还行出来。这妙的就是他自己行了之后呢，他以为 OK， 上帝会原谅我，上帝会赦免我，我还是平安的。所以你看哦，心意本，他说如果人听了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然照着玩梗的心而行，使好人和恶人一起灭亡，我还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刚刚讲了很多的例子，如果这一些作假的、作假信息、欺骗人的，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心里说我还有平安。其实我刚才讲了很多的例子，最根本的就是第三点，我相信有些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使好人恶人一起灭亡，我还有平安。你知道对疫苗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使好人恶人一同灭亡，我还有平安，上帝会赦免我。这就是悖逆玩梗，按着自己的心意做事，没有面对立约的上帝。所以我们的神他立约，他必须要立下这一些的规矩，不然的话属神的子民都会乱了。只是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心意，你到底有没有明白？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能够做了恶还自己安慰自己。好，我这个 B 向讲心里自夸的原文是自我祝福，自己安慰嘉许自己，哎，你做得很好，没问题，耶稣会赦免我们的。行事为人按照心里所喜欢的，拖累了别人却不觉得自己有错应该改。请问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基督徒？有没有？你要告诉他，这第三点是特别重要。我其实为什么会讲今天的道，是因为第三点，因为我觉得第三点很多人都在这里面跌倒，自己做了恶拖累了别人却不认为自己有错。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他心里面还自己安慰自己。所以最后就，如果我们积极放纵声色，所有的满足肉体情欲，就好像是喝醉孽如水，你觉得自己去搞那些污秽的事情，觉得自己还 OK。 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是这样子。有神那天让我做那个梦，耶稣在门外敲。我们有多少教会的领袖不愿意开门，还认为他自己做的很对，他还在认为啊，非但自己不开门，还会去骂那些开门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所以啊，我们要小心，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真的求主赦免饶恕我们，特别真正的明白神所愤怒的这三种基督徒的行为。你是信耶稣的，你就不能够不重视神在这边的呼天抢地的警告，这是摩西说。所以我们最后悔改才能够免去神的愤怒， 我们讲了这么严肃的事情，我总是要讲一下如何得到神的赦免。这个在我们所有这些讲道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带出律法之后，最后要有一个福音做结束。了解在讲什么吗？那你说牧师，我不小心这三方面我有一个，哎，真的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悔改，好不好？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持续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的，我们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一篇的道，神愤恨的三种行为，真的我们想想我们就不寒而栗。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基督徒朋友当中，我们也见过这样子的人，主，我们实在是为他们感到忧心。我们一方面我们说，主，我们不要有这三方面，不要被那些偶像骗了，不要自己去寻找那些的偶像。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花在手机网络的时间太多了，我们花人在这个电子游戏的身上也太多了，主要我们很少花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第二，我们常常因为世界的污染，以至于我们身心灵有 bitterness， 有这些恶根苦菜菌尘苦毒的臭主，以至于让我们肢体之间不和睦，没有彼此相爱。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第三点，我们心里顽梗悖逆，按着自己所喜好的，按着自己想象的，轻忽了神的警告，放纵自己罪孽罪恶的念头，而且行出来。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不要让我们喝罪孽如水。求主让我们真的警醒，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无所不知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快快乐乐的跟随着你，让我们每天敬拜你，让我们每一天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